快。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席氏展品引热议，灶神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二，严查降价售房，靠限跌令支撑的市场能扛多久？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席氏展品引热议，灶神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最近陈列的一只茶杯引发争议，茶杯玻璃罩外面的牌子上写着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有心人整合近年来习近平有关的展品和景点，包括视察解放军报使用的键盘、视察杭州游船时坐过的椅子、视察海军机关时使用的毛巾和毛巾碟、视察张家口农家捞年糕用的罩里、在庆丰包子铺用过的餐桌等等，就连习近平脚印都成为展物。有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荒唐的造神形式直追朝鲜，习近平个人崇拜几起几落，中共二十大后会不会再现高潮？对习近平的吹捧一浪高过一浪，为何其威望始终不及毛泽东？荒腔走板的造神运动究竟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哎，主播好，观众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使用过的毛巾、毛巾碟、用过的键盘、坐过的椅子，甚至留下的脚印，都被当作圣物保存展出。这种做法可谓，有人评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比的恐怕只有北韩金家王朝。首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进入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个人崇拜的迹象呢就遍及各个领域，那么您如何评论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的这个造神运动呢？
对，造神运动其实这是每一个专制制度的一个产物，也是个非常有特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马克思韦伯，就是德国的社会科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呢，曾经说过，在有些政权呢，特别是早期的那些政权，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王制的情况下面，一些不民主的国家呢，它的政权的来源、合法性来源呢，是靠的是个人魅力，靠的就是那些领导人的个人的特质。所以呢，在这个特点，他描述的虽然是在他那个年代的那些不民主的国家，或者他以前的那些专制国家，但实际上呢，他到今天都印证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来看所有的独裁国家，你可以从这个近代史来看，都是这样。希特勒德国，这个斯大林，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一直到这个北韩的那个金家王朝，他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
嗯，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有它心理学的一个基础。就是从民众这个角度讲，他对政权的支持，他确实有个心理上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他要找一个完人，或者找一个权威是不可能犯错的权威。那么这个不可能犯错的权威是谁来体现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 那么我们看，不管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今天当今世界来看，所有国家的独裁者他都采用这种方式来维护他的政权，要维护他民众对他的忠诚度，因为这个领导是不可能犯错的。这个过去我们讲伟大领袖毛泽东他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错误，只有他的死后他的错误才能出现。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60年代初就在党内这么轻描淡写做一点检查，都导致他的权威大量就是非常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在独裁者眼里面，他必须要创造一个神的这个形象。那么今天看来，习近平他这个20大以后，他已经掌握大权以后，这个运动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就是政权稳固的一个运动。因为他代表的那个政权，他的最大的合法性还是来源于一个个人的权威。所以呢，在这一点讲，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呢，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比如说走过的地方那个脚印，还有他端详过的茶杯这种，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其他的人自发的揣摩上意做出来的一些行为。这个当然跟他的这个需求是相符的，但是呢，他的效果未必能达到他这个所谓的搞个人崇拜、搞这种个人权威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还有一方面我觉得肯定也要强调的，就是所有的独裁者本身也有心理需求。他我们说一般的独裁者都会有一种我们叫做那种自恋症，所以呢，对个人权威的树立，独裁者本人也有他的心理需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的造势运动刚刚开始，我们可能是要拭目以待，可能还有更荒唐的造势的这个行为出现。
好的，那么中共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党章，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的党章啊，规定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史专家注意到啊，党章在过去40余年当中呢，做过多次修改，但是禁止个人崇拜的这个规定一个字没有动。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广中教授，这一类荒诞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习近平他本人知道吗？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自己觉得那个习近平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个瞒不过去。另外呢，你可以看这个习近平对那些就是搞那个个人崇拜的那些官员，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李鸿忠那个从湖北的一个省委书记，后来就青云直上吧，他就是以说这种绝对的这种个人崇拜的话而闻名于全世界了。他不是说过那个？所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忠诚，这种很荒诞的话，大家以为这个人应该下去了，没有，他就一路高升。那个他在那个天津当那个市委书记的时候，还发生了那个仓库大爆炸嘛，这也是震撼这个全世界的嘛。也没有下去，那个现在变成人大什么副委员长，
副委员长，
那个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那么大家都看着嘛。大家就看着这个，就是如果吹牛是吧，拍马搞那个个人崇拜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下场呢？一路高升。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最高层应该是知道的。那么至于为什么呢，就是我稍微多讲几句话，就是因为中共呢，他就是靠暴力，这是他自己不隐晦的，就是我就是枪杆子、刀把子，然后笔杆子，这个三个字来那个维持我的统治的。当然呢，这三个呢都是需要巨大的那个资源的。你看军队那个攻坚法，对吧？还有那个大量的那个秀才，党内那个用的秀才来写文章，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如果要降低这方面的那个成本的话，那么最好的就是谎言。谎言里面呢，比较成本最低的就是搞成全国人民都变成愚民了，不思考了。就是盲目崇拜那个最高领袖了，那么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的那个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从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它的本质来说，它是需要这样一个造神运动的。
好的，那么文教授主要讲了两个观点，一个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有一个呢，就是造神运动可能是一个最这个成本最低的这个保持国家这个思想一致、统一思想的这样一个一种做法。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 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造神运动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何 Jacob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返愚昧的象征。另外 Leo 这位网友说，当然是高级黑，一个领导人喝过的茶杯当成文物实在是可笑低级。地球流浪者他说，既不是低级红也不是高级黑，你们认为是荒腔走板，但是他们却是认认真真的一本正经的在搞个人崇拜。妖精他说，习应该是切中某些人的要害，他的所谓圣物没有在中国流传，中国早就没有个人崇拜了，甚至不如那些明星。这是不同看法。另外一位林林，他履行着他的义务，只是中国愚昧的民众对头的尊重过头，神化了他，反而让他受到诋毁和恶意抹黑。另外一位令狐冲，这种事是个别现象好不好，而且也是发生在落后边缘地区，根本不是普遍现象，沿海省市不会有这种事情。真的吗？上海一大会址是不是沿海省份，是不是发达地区啊？我们刚才呢，这个我们刚才呢，这个给大家列举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这样吧，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对中国造神运动表示怀疑的那些网友们的看法，好不好？首先是于平博士，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其实造神运动或者是搞一个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是肯定是已经既定的所谓的国策。刚刚讲了，这个文教授也提到，就是这个造神运动它有它的社会性的功能，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个别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不发达地区愚昧的一个行为，这是可以肯定的。
好，另外文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文革的这个巨大的成本，那个亿万人受到的那个冲击，对吧？甚至很多人那个生命都丧失了。那么在党内，在党外，都引起了大家普遍的谴责。所以在那个就是文革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民族是在反省，是反对这个重新再搞那个个人崇拜。所以那段时间，你像那个邓小平，他都愿意让自己的那个名字被人家使用嘛。那个有一次那个国庆游行的时候，大学生自发的就是叫的小平你好，那么就把一个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国文化里面，把一个老人的那个名字那个抬出来，而且是有二十几岁十几岁的那种大学生在那呼喊。那么但是之后中国就意识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党的那个本质了，他没有什么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他那个一边是用这个所谓暴力，就是如果你那个对我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话，那就镇压下去。那么邓小平后来也走上这个道路嘛，就是六四的时候就坦克车都已经开到那个天安门广场去了嘛，这是北洋政府和那个民国政府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共产党就干出来了。那么这是一点，但是呢，毕竟这个成本是非常大，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这个全世界都制裁中共嘛，所以呢，就是说他就发觉，就是如果搞一定的那个个人崇拜，那也是好的。所以呢，就是两条路线，我觉得两种那个对那个个人崇拜的态度在中国都存在。
好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人反对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力量存在，所以党章里面那一条就是反对个人崇拜也没有取消掉。那么有时候会这个呼声比较高一点。那么当然那个有些地方就这种东西就少一点，那么应该这样讲，就是在那个比较民智开化的地方，这些行为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点。我就很难想象上海会把那个习近平只是看一眼的东西作为一个圣物展览出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到内地它就可能是会普遍的发生。关于那个脚印的问题，我倒是亲眼目睹的，因为有一次我去参观那个小岗村， 那个他有一个黑屋子嘛，就是当时他们农民开那个黑会，绝对要搞包产到户，那个会，那个房子的旁边还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大院里面就有两个脚印，然后呢就圈起来让人家占领。那么我去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但是习近平也到过这儿，就站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发表了一个什么简短的演说。那么这两个脚印，他说就是一个就是供后代那个瞻仰的地方。
好的，
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可笑。
好的，
但是呢，我是亲眼目睹，就是说在那个安徽的农村就发生这事儿。
好，那么看起来这个文教授是一位这个亲眼目睹者。记得西方有一位哲人呢、啊、说过这样的话，说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的错误，如果第一次是悲剧，那么第二次就是闹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曾给中共造成深刻的教训，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我来请教于博士，现在习近平重蹈毛的覆辙，难道共产党国家就真的离不开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吗？
对，这个中共的历史，实际上呢，我非常同意刚刚文教授说的，我们在文革以后呢，大家有一个阶段是深刻反省过这个文革。当时有很多的学者，还有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人士呢，也提出要对文革呢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反思，并且有人主张建立这个文革博物馆，那就是要大家记得这个历史的教训。而文革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说对个人的崇拜过头，以致导致一个人的错误的这个思想、错误的行为，引发一场民族的灾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呢，共产党不是没有反思过，但是呢，在历史上面，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包括前苏联。但是呢，前苏联在斯大林，我统计过，斯大林他在这个生前，他所在的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关于他的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塑像啊、雕塑，还有一些这个纪念的这种场所啊，可能达到上几千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呢，就把它逐渐的给它消除了。
嗯，
所以呢，一个国家的这个就重大的灾难以后呢，民族进行反省呢，它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反省的过程。可是呢，我看这种反省的过程是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改革是不是能够到位。我很欣赏这个温家宝总理讲过那句话，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你前面所做的其他改革都会最后还是化为乌有，然后呢还会重蹈覆辙。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像这个当初这个毛刚刚这个去世以后，那个政治改革没有到位，现在就引起了个回潮。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我讲的不利的意思是说，中国其实呢一方面改革带来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呢，给这些领导人反而是带来的红利，他们用这些经济上的红利呢来推行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呢，好让人们感觉到是这些政治上的这个经济上的红利是政治专制带来的。这个恰恰相反，中国过去4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是由这个改革政治改革带来的这样一个红利，而不是政治保守，不是退到毛那个年代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中国的一个诅咒，这个诅咒什么时候会去掉，我觉得还是要中国进行最后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变革，让这个独裁的制度本身会被彻底的抛弃掉才行。
那么无论习近平及其亲信如何按照毛泽东的形象来塑造啊这个习近平本人，可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都是习近平可望而不可及的。记得共产党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列宁啊，我记不太清楚了，说过这样的话，说领袖的威望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和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我来请教文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好像总是给人有一种啊生拉硬拽的这样的感觉。请问文教授，您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个感觉。这是跟那个习近平本人的那个个人魅力，他的学历，他那个他的思想的深度，对吧？另外他那个所谓对党的来说，对党来说他个人的功劳，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相信暴力夺取政权，对吧？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么一个政党里面，毛泽东是打下这个江山的。 那么然后呢他又有文采，那个写了大量的诗词，这个在中国就是说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一个相信这种诗词啊文学这么一个民族。那么毛那个平时讲话呢又比较风趣，对吧，个人有一定的魅力，那么等等。那么这个习近平都没有。习近平呢当然想有一个幻想，就是说通过那个向全世界到处讲，我看了多少书，看了多少书，每个国家里面都是把那个国家的那个几百本书都好像都已经看完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希望人家就是产生这么一个幻觉，就是他是那个书读全世界名著的这么一个学者，那么同时又出版了几百本著作，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我一生就是搞学问的，到现在也没出多少东西那么另外呢，他碰到一个好机会，因为40年改革开放呢，确实帮中国积累了一些红利啊什么的。那么他现在就把他像那个峨眉山下来了，他就说这些功劳都是我的，所以呢，他也想要这个拿一点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不会很成功的，因为民间对他的尊敬很小，所以就要搞个人崇拜。
所以就是硬搞啊，
硬搞，
硬搞。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正因为一尊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度远远不及毛泽东，所以一尊自己也很需要在越来越变本加厉的造神运动中获取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绝对好的印象分，这显示是一尊自己的自信心严重不足的表现。”惠王说：“人还没有死就留纪念物，这黑的也太讽刺了。”杨：“为什么不能崇拜为国操劳、倾尽心血的人，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值得崇拜。”李江：“现在没什么不能做的，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为了保党哪怕枪口对内。”另外我们网友的评论，疯狂的林子 Wide World， 他说：“一个国家只要其报纸上满是领袖时，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是个粪坑国家，该国的领袖是个粪坑领袖。”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说：“从毛的造神运动就可以得知，造神不仅会祸害自己，更会祸害自己的下一代和整个社会。造神将会祸害大陆民众和社会100年。延安造的神如此，雄安造的神亦是如此。”另外一位叫铁手说：“九龙治水时期，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开始对权力发起冲击，神话一尊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二是应对美国绞杀，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聊天室里的网友啊、听众观众，或者是我们这个网上的网友啊，都有对习近平搞个人独裁啊、造神、个人崇拜表示理解，甚至呢认为可以啊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下面讨论，我们继续对接着我们的讨论，看看能不能回答我们这些不同意见。我们看到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经历了几起几落，始终不温不火，效果不是特别好，就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一个感觉，要搞还不敢搞到底啊，试水然后想搞。那么请教于博士，这是为什么？您预计中共20大，习近平现在他扫平了党内各大派系之后，那么他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会不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对，这个我也想回忆一些，回忆我自己见过的个人崇拜，就是崇拜现任领导人的。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我去这个四川，在汶川地震纪念那个碑前面，其中呢，就当地政府呢画了几个人的这个脚印在那儿，胡锦涛总书记在这儿就是站的位置，还有什么的，那不是习近平，那是讲的是他们那几个当时的领导人。我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呢，其实中国这个文化骨子里是充满了这种对权力崇拜的这样一个大众心态，这个呢是这个不管是现在的习近平也好，过去的这些领导人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搞个人崇拜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其实再看看这个蒋介石在台湾，在这个过去的民国的这个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悲哀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土壤呢，是一个容易滋生个人崇拜的地方。那么当然了，这个从个人崇拜呢，就是过去那个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时候，他搞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党内外的一些阻力。其实在大概四五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各个地方开始挂他的图，挂他的这个照片，
嗯，
以那个时候非常就是以非常明显的遭到各地的抵制，认为这是搞个人崇拜，所以呢，当时中宣部紧急下令把这些都去掉。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又抱琵琶半遮面，那个因为权力不稳的情况，当然二十大以后，现在已经全部扫除障碍了。那他要搞的这个个人崇拜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没有人再能够提出异议了，特别是人们广泛认为那些改革派全部都下台了，已经不在位置了，所以搞个人崇拜已经是没有阻力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个人崇拜其实很有意思，他所达到的目的不是让全民崇拜，他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要叫大部分人崇拜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有部分人反对，大家在比如沿海地带那个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地方，那些人对这个人崇拜是反感的，甚至是抵制的，也就鄙视的，这个对他这个造势运动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你不管怎么崇拜搞个人崇拜，这些人是不会买账的。但是呢，他要达到的就是说大部分人能够支持他，让他的这个就是让政权能够稳固，所以这个造势运动呢，在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
好，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中共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文件，禁止低级红高级黑，引起外界广泛议论，因为呢这有些不同寻常。低级红是什么？低级红是水平问题，用心是好的，只是你手段比较拙劣。而高级黑呢是立场问题，别有用心，把反话正说。我来请教文教授啊，您觉得用来分析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他们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我呢不是很熟悉那个中共这种最新的语言啊，那个我的理解就是说啊，你要赞扬那个共产党还要有水平，如果没有水平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低级红，那么这个党报也要进行谴责。那么批评那个共产党，对吧？有的那个批评的，就是说水平很高，人一般的人听不懂，或者是不理解，那么这叫高级黑，对吧？那么也要做到那个党报那个批评。那么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呢，当然都是中共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个所谓合法性的一种手段，那降低这个成本吧。那个最后呢，我觉得他其实。中国共产党他最后只能是靠暴力，他那个这种东西其实也就是他能够试试看，降低成本就最好。如果降低不了，那他有后手的，他那个有暴力的镇压的，所以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东西。那个，
好，
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这个低级红或者是高级黑的看法。一位网友叫 Dog Chai， 他说造神运动。既不是低级红，也不是高级黑，而是在争着向习一尊表忠心。习近平向来治国无方，用人为亲，又一直呢借反腐之名党同伐异，体制内的官员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哪一天社会主义铁拳就砸在自己头上。伴君如伴虎的独裁体制下，唯独没有人会跟一个只会唱赞美歌的小丑过不去。另外一位答案说，造神运动应该不是高级黑，习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作为展览，是在强调习是中共原教旨的正统，习在提醒各级官员自己拥有连任的合法性。反向思考，也许党内存在对习治下内政外交困局的这个质疑。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这样，我以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这个观众们的一些评论来作为结束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于次郎说，吹捧一个贤明者将使他漏洞百出，把一个白痴吹捧成神将使一个国家加速灭亡。 Brita Adams 说，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似乎已经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以最高领袖、英明领袖称之，但这样反而引起公愤，让更多的人觉醒。Old Pink 说，十年前习近平一上台，王沪宁就献上一计，树立领袖威望， 深得习近平欢心，习时代的个人崇拜就开始了。最后一位 and CCP， 习现在的连任威望靠的就是香港，下一步拿下台湾就彻底和毛邓并列了。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严查降价售房靠限跌令支撑的市场能扛多久。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严查降价售房靠限跌令支撑的市场能扛多久。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国苏州和西安两起开发商七折卖房被官方红头文件点名查处的事件呢，引发市场强烈关注和讨论。苏州昆山市政府的文件说，开发商擅自啊大幅度降价销售，扰乱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地政府对违规交易实施项目叫停和诚信处罚。过去一年，全国各地方政府频繁祭出限跌令，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和经销商被迫以各种形式变相降价售房。中国房地产市场迟迟不见官方期待的软着陆迹象，多年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陷入严重的预算和债务危机。那么为什么国家严令禁止房屋降价出售？靠行政命令支撑的房地产市场还能扛多久？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会出现哪些可怕的后果？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苏州昆山市城建局红头文件处罚降价出售商品房这个他们的开发商和经销商的事件，就再次引发了国内市场的震动以及对各地限跌令的这个关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什么是限跌令？为什么政府严格限制开发商和营销商降价售房呢？
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所谓党国体制之下那个发生的那个中国特色的事情了啊。照理说呢，如果真的像中共自己说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啊，这个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否认的。那么市场上一方愿意卖，一方愿意买，这应该有完全由双方来决定，跟政府无关的。但是政府现在就介入，而且呢用发那个红头文件的办法。那个要惩罚这个不听政府号令的这些 开发商啊、房产商啊什么的，这就很荒唐。当然呢，中国现在确实呢，它呢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中国房产的泡沫化，这是举世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已经维持了大概将近20多年了。那么因为一般的规律来说呢，房价跟这个收入啊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正常的呢一般是3到6倍，对吧？这个是耶鲁大学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希勒，他那个因为发现了这个规律而获得了那个当年的那个诺贝尔奖那个这个经济奖。那么在中国呢就不成立，因为中国现在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呢往往是10几倍到几十倍。那么但是呢没有破，因为希勒他为什么那个拿到那个诺奖呢，是因为他指出这一点，然后呢美国当时那个很快就那个房产就这个泡沫就破灭了嘛，就引起了这个巨大的一个震撼嘛，就称之为2008年的那个全世界那个所谓金融危机嘛。那么中国现在已经将近20年还没有破，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这里面就包含就是政府不断的在那个干预这个市场那个清零。那么我先讲到这儿，因为呢这个讲下去这个话题比较多，我想一会儿还有机会来展开一下。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就您说现在这个人们广泛关注中国政府的这个限跌令，这个限跌令是中央政府的主意还是地方政府的主意？这个限跌令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目前是两个地方政府的那个行为，但是这个总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就是要维持房地产这个稳定。因为这个产业以及它那个派生出来的这个产业支撑了中国经济的30%以上的这个产值。如果这个产业以及派生出来的产业崩溃的话，那中国绝对就进入一个经济危机。那么所以呢，既然中央有这个意思，那么地方政府就大胆的出了这种红头文件嘛，也是试水嘛。
好的，那么这就是说呢，目前中国惨淡的房屋市场仍然是政府靠行政命令拖起来的市场，不然的话会更惨。那么为了应对政府禁令，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我们看到可谓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卖房。比如我们看到这个网上有各种这个各种评论，比如有人揭露说房地产开发商就跟买主说，政府命令不许让价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买了之后可以办理这个买房者及其家属的虚假入职，然后以工资的形式把这个差价退给你。我来请教你，于平博士，这些行政手段拖起来的市场真是难为了这些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了。可是这样的市场能撑多久呢？
对，这个就是其实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制度做的一个评价，其实中国的经济绝对不是市场经济，有人说它是中国经济是个政治经济，所以学中国的经济学是个政治经济学，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学，不符合其他已经被证明的市场经济下的一些规律。那么刚刚这个我们大家都谈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后面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有形的手，我们说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无形的手在后面支撑，但是中国呢，你看靠行政手段硬性的去干预，这就完全是有形的手。那么这也充分说明中国这个经济市场的这些所有的资源的分配并不是按照一个最优化的方法来分配，而是按照政府它的需求的方法来分配。其实我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这个经济的这个市场的那种行政的硬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它很强的一个目的就是政治学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 GDP 的一个很大部分是靠的是跟房地产带动起来的，如果房地产这个整个的行业要进入一个下行，那中国的 GDP 就会进入下行，这是已经没有疑问的。这也是为什么胡温那个年代也是一直要保持房地产的这个所谓的要稳定，那个时候是说要不能够继续涨，但是也不能让它跌，因为一跌的话 GDP 就下去，然后当然带动其他的很多行业要下去。第二个话呢， 更重要的，我在政治学上对这个中国现任政府非常有这个象征意义的，就是说人们的财富也会下降。其实说到底，中国人的这些财富都是靠房地产，很大一部分是靠房地产来支撑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所有的地方，如果你把你的资产里面的这些这个房地产部分去掉，你还剩下多少钱？那么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民众的观感一下子就不好了，他的财富就缩水，大幅缩水。然后呢，中国现在讲的我们的人均 GDP 是10000多美金，可能要马上变成什么5000、6000美金。那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政府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一方面他的政治干预看上去是为了让老百姓不要受损失，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回到主持人提到一个问题，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不能肯定，因为在全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学里面找不到这个规律，那就是看中国这个行政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专制制度到底能维持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看上去很有钱，但是呢，你这个钱是不能变现的，是放在一个就是标价在一个特定物上面，那就是地产或者房产，标价在特定物上面呢，如果这个标价下去了以后你还是不能变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老百姓有可支配的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个恐怕是很多人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一旦房地产再一降价，那给他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这个政权的这个基础就会瓦解，这个、恐怕是这个政府的最大的担忧。而且呢，这个担忧会导致他一直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这个房地产市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共和的网友他说，看不见的手被束之高阁，待之以当今圣上的金手指指挥经济运行，等待人民当家做主那一天。啊，对不起啊，这是下面这个是呢，等待人民当家做主那一天，这是一个这个网友的这个网名。他说讲个笑话，中国是市场经济，他不相信中国市场经济。另外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的网评啊，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 Brita Adams 他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这是条绝路，但中国当局却像吸毒一样舍不得放弃房地产泡沫，这样会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掏空。 Purple Fireworks 说，中共现在已经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了，很多大投资项目信贷都已经被国企垄断，这几年小地方国企都活得很滋润啊，民企基本上垮掉了。环心苏啊，他说，中国的土地公有这种行为就限制了每个人的发展，每个人呢都是拼命读书，找个好伴侣，生个好孩子，然后就是还不完的房贷车贷，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死循环，自己都不敢出一点事，要不这个家就彻底完了，个人奋斗一辈子最后什么也剩不下，真的是看不到未来呀。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这个限价房价啊，限制这个房价下跌，卖不出房，开发商和地产商受不了。我们刚才看到，他们没办法，只好用各种变相手段来降价卖房。但是你要放开房价这个管制，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又太大。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陷入了一个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来请教文教授，中国房地产市场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它的根源呢，其实还是就是网友也指出了，就是跟土地那个公有制有关系。因为现在没有一寸土地在没有政府的这个同意之下可以自由的进入市场，那么那样的话呢，就是土地这个供应就完全由国家垄断起来。那么国家又把这样土地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工业和商业用地，一类呢是住宅用地。住宅用地呢，它是就是比例非常小，那么造成呢就是住宅用地的土地的严重不足，这样的话可以支撑非常高的房价，然后用这个 畸形高的房价，把那个老百姓的收入呢就掠夺而走，那么然后呢就用于这个扩军备战啊，然后搞那个基建啊，搞这个支撑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那个消费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土地财政。那么它那个如果是定为是工业用地的话呢，这个价格就非常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来酬谢这个或者贿赂所谓的国营企业，或者是有些他看中的外企，好比说那个马斯克的那种那个电动汽车的那个土地呢，不得了的，就等于像免费一样的给他。
嗯，
所以呢，他这样搞的话呢，当然可以一个是支撑这个工业政策嘛，所谓那个发展那个国有企业，还有呢就是把老百姓的消费的这个资金呢全都搜刮完了，甚至有的是三代。一家三代人要供养这个一套房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有一个，所以有一个什么呢？第一，它这个泡沫，对吧？能够维持多久的？它的秘密呢是第一，严格控制土地；那么第二呢，是它那个中央银行是完全听那个政治局的，甚至可以说是听那个党的领袖的。
嗯。
那么他愿意发多少钱就发多少钱，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将近二十年了吧，这个泡沫始终没破。对吧？在其他地方，第一，土地是自己都可以进入市场的，对吧？他不来听你那个中央政府的。各个州他有自己的这个土地政策，好像佛罗里达他特别松，Texas 也是特别松，大量的房产就进去了，所以很多新移民就跑到那儿去，对吧？安家落业。那么，在中国就不行，一寸土地没有中央政没有政府的同意是不能够入市的。那么第二呢，因为那个中央银行它是由政治局来控制的，对吧？它可以发很多钱，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确实我也同意那个于博士的说法，就是很难来估，就是说它什么时候破，对吧？什么时候它那个真正的可以这个地雷可以那个排除？那么但是呢，问题是这样的：第一呢，这个定时炸弹始终在那儿，所以呢，中共这个经济它其实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泡沫之上。第二呢，它有一个后果问题，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是用这个农村的移民来接盘，那么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也是那个农民来分享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一个正常的渠道。但在中国有一个户口制度，不准农民工在打工地这个落户，他可以回到自己老家的那个县城里面去买，那么这就是三四线的那个房子，那个农民工也不感兴趣。那么他真的在上海啊，或者沿海一带的那种大中小城市里面打工已经几十年了，不准他们落户，也不准他们那个妻子配偶来团聚，更不准他们的小孩就地那个落户，然后呢上学。所以呢，这就跟那个中国这个所谓的那个中国梦就发生一个冲突，因为中国梦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来分享这个经济繁荣，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这个特权阶层能够分享这个所谓那个中国梦，广大的农民工根本就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本身房地产，我觉得是对中国那个所谓神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是不相信它永远能够维持这种泡沫下去的。
好的，那么文教授给我们指出了这个目前中国房地产困境的这个根源在哪里。说到底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品经济市场，受到这个市场之外的各种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太深。这一次我们看到苏州昆山市政府的处罚令就引起了震动，网上舆论纷纷质问，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是供求关系还是政治因素来决定房屋价格呢？来请教于博士，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对，这个网民问得很好，我觉得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到底市场的这个价值是谁来决定？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面，看上去是党的意志来决定这个市场的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房地产在中国除了它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可以居住的一个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它本质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金融功能，它是把大量的产生的书面的财富呢，把它吸到这一个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叫蓄水池里面。这也是给这个中央银行，刚刚文教授提到这个中央银行的作用，其实它是在是帮助流通嘛，它这个印这个钞票的话呢，它是给这个社会流通的 制造一个就是说方便，但是因为这些流通性被吸收到这个房地产这样一个行业里面去以后呢，它给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产生了更大的一个空间，于是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这些财富实际上很多都变成了书面的财富。那么书面财富我讲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到底它的是多少，那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由党来决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看上去我们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 GDP 已经到了人均10000多美元了，但事实上人们可支配的，在全国各地来看可支配的收入是低得可怜，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是人均 GDP 将近70000美元，但是美国人可支配的这个收入也是相，就是相对于这个他的这个 GDP 的平均是可以去支配的。但中国是不一样，中国大部分都是冻结在这种看上去像财富的这样的一些商品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价值只要它是由共产党决定，为什么我有点悲观，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书面的财富永远的画在那儿，就像个画饼一样的，让老百姓感觉到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看到它这样做的还有一些其他配套的措施。现在除了土地是个国家垄断的资源以外，虽然它有的时候叫国有土地，有的时候叫集体土地，但是都国家垄断。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一开始对农业产品进行垄断，大家看到供销社都出现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向我们表示，中国将要走向过去共产党毛那个年代的那样做法，就是共产党国家政权控制所有资源这样的一个年代迈进了。所以我非常非常不看好。
好，
大家就是中国的共同富裕啊，或者这个社会这个所谓的繁荣中国梦，我是非常不看好的。
看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铁手说，中国房地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市场决定的，目前的行政干预只是为了预防闪崩，二胎政策呢对房地产正面影响已经显现，婚房都买三居了。看来我们这位铁手呢，他是啊，他是赞同这个啊，这个政府干预房市的。另外一位叫公子哥，房子爱降多少就降多少，我就是不买，能奈我何？另外，我们聊天室里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刘小骚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支柱还是房地产，主要经济生产力仍是中下游水平，高端芯片、发动机、互联网等都落后于欧美，目前还无法替代房地产带来的经济刺激。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福利不再吃香，达到中产阶级及老龄化之后，低端人力市场缺少年轻人，劳动成本水涨船高，所以整体经济无法延续。最后事实证明，房地产经济已经无法让人幸福和接盘。投人木说，中国房产是中共最大的一个供销社，所有的房地产商都只是给政府打工，是政府的印钞机。相声视之说，中国房地产行业也持续了涨了20年，很多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毕竟中国人唯一能投资的只有房产，房地产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3年疫情，房地产行业到今天已经算是彻底死亡，中国未来的经济也会慢慢下降。即便呢是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我们看到目前也已经出现有关违反经济和市场这个规律的房屋市场还能撑多久这样一个讨论，很多人直呼购房者、开发商、政府都已经难以持续支撑下去了。但是官方主流声音仍然告诫民众啊，不要惊慌，稍安勿躁，期待房地产市场呢能够实现软着陆。请教文教授，什么是软着陆？您对此有没有信心呢？
现在的那个房价呢，是远远高于那个均衡价，就是长期的均衡价。那么，所以房产商呢就想各种办法，就悄悄的要降价嘛，以便把那个库存那个清零。但是接盘的人没有，因为你这个价格还是很高，而且政府又不断的在干预，不准那个下降。所以呢，我对那个所谓软着陆是没有信心。软着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价格能够渐渐的下降到长期的均衡价。那么现在政府是禁止这么做，所以这个软着陆就不可能，所以这个泡沫就会越来越大。这我们大家就等着吧。这个经济规律，我想最后还是无法违反的。
好的，那么 于平博士，您现在大概还有大概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就请您简单给我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这个文教授说那个经济泡沫，这个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可避免的要破灭，一旦破灭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呢？您有一分半的时间。
我觉得很简单，这个房地产一旦破灭，一旦这个泡沫那个破灭的话呢，然后会带来直接带来很多的这个联动的产业，包括基础建设的产业，以及比如装修行业，一大堆的中国带来很大的失业潮。当然这个现在中国已经做了个措施，让这个产能过剩，这些行业已经产能过剩，把这个产能把它转嫁到一带一路上去了。所以呢，中国一方面在开始呢禁止这个房地产硬着陆，另外一方面它也开始转移产能。我觉得这两方面它都在做。但是呢，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也是很同意那个文教授的观点，就是非常不乐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体能太大，建立在房地产这个基础上的这个泡沫太大，应该十年前有机会把它戳破或者让它软着陆，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各种政治考虑没有让它去戳破。同时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呢也遇到了一个瓶颈，所以呢当时呢大家在这个情况下让这个房地产呢又继续上涨，所以这个泡沫是越来越大。
好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实现软着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天我们稍微结束早一点我们这个节目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节目最后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深入美墨边境的一个实地采访，中国走线客，黑帮抢劫，脚烂腿扭，这一路好辛苦。我们看到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间，在美墨边界被抓捕的中国非法移民就达到4300多人，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之音记者团队在美墨边境现场发来了第一手报道，一位来自湖南的走线客在德州边境城市麦克艾伦的一个移民庇护所告诉记者海伦，他的走线过程中遭遇黑帮抢劫和身体心理上的压力。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只有两个街区。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是用来接收。
遇到过三次。
抢劫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情况？
墨西哥的黑帮用枪挤着头，或者用刀挤着脖子。墨西哥的黑帮。就是什么都没要，全部抢完。
全部抢完了，
对，
东西都没了。
对，手机都没有。
你们一路走了多久？
40天。
4天。
40天。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既然有这么多危险，然后又还要花5-6万人民币，是为什么让你做决定要来？
因为国内很难生存了。
你是在国内做什么？
做工地。对，然后结不到钱，他压工资，不发工资。有的人做事2年拿不到一分钱，然后还被打。
那还被打？
对。
那你是大概怎么样了解到这个走线，然后为什么想来美
国？就是在网上看到信息啊，然后就觉得国内生存不下去，然后就出来。
对。你对来到这以后有什么期待吗？
没什么期待，反正也是做底层工作。最起码有一个汇率差。
你觉得这一趟走得值吗？
对于如果说在家里，如果说环境稍微好点的就不值，没必要。这一路很辛苦。
很辛苦，辛苦在哪里？
很多人的脚烂了，脚掌烂了，腿扭了，精神上面的、身体上面的都很累很累。
好，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想当永远的发展中国家吗？以及喊武统的是傻子，中共对台舆论为何转向？网友们可以透过这个推特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